大家好，来说一说最近上映的这个《拿破仑》。我也呢是在这个电影院刚刚看到哈，所以呢其实也不是刚刚看到，看了有个两三天了啊。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在这儿聊一聊。为什么等了两三天呢？其实感觉有些话要说啊，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急迫。这个电影呢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这个片子呢我感觉唯一能够就是拯救它的呀，就是等这个雷德利·斯科特的导演剪辑版啊，听说一定是会有的，所以看吧。啊，本片的这个基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场面极其宏大，尤其是这个战争场面啊，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史诗片爱好者的这个基本的想象。最大程度上呢它实际上是发挥了这个影院的硬件优势。哎，所以看这个片子，如果你不是在电影院看，那这个片子几乎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我个人感觉。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片子可以说剧本上啊是乏善可陈。啊，本片的这个剧本问题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基本抵消大场面营造啊给观众的所有的这些感官刺激。我看完之后啊，第一个感觉就是整个电影的两个故事完全是脱节的啊，根本无法让观众产生情感投入。那下面我们详细说一下啊。首先说一下这个本片的剧本问题。这部片子啊是妥妥的顶级大制作。从观感上来看啊，绝对能够看出来是花了大价钱。这个苹果的两亿啊没白烧。可我就不太明白哈，这个为什么本片的这个剧本就不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编剧呢？本片剧本我查了一下，他这个编剧的名字叫做大卫·斯卡皮。我其实从几个月前啊看到本片消息的时候，看到这个编剧的名字，我就专门搜了搜啊，因为我感觉这种战争史诗片这个编剧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搜了一下，我发现呢这个片子啊它的编剧是《金钱帝国》的剧本，是《金钱帝国》的这个编剧。那部片子是这个雷导啊他的片子当中让我极其失望的一部，所以当时我觉得由他来写这个剧本啊，我感觉这片子就要悬。果不其然啊，本片的这个流水账化的这种东拼西凑的感觉啊极其的严重，已经严重到了像是维基百科的这种地步。我甚至说啊，现在找一个 AI 模型来写也不过如此。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我仔细想了想，本片其实它可以分成啊三个点来三组戏啊来说的拿破仑。哪三组呢？就是拿破仑的战争戏、拿破仑的称帝之路和拿破仑的爱情戏。我们先来说战争戏。这个战争戏啊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完全靠提示词啊来进行，真是进行硬连接啊。一般的电影进行这种这个历史节点的重要时刻的这个陈述啊，它都会找点文戏的铺垫。本片是完全没有啊，全是硬上啊。电影当中着力表现的战役啊其实有三场，分别是刚开场的这个土伦战役，中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和最后的这个滑铁卢战役，全部都是没头没尾，感觉就是极其的敷衍。首先就是这个土伦战役，它其实也是本片中啊我认为拍摄的最好的一个战役。这个土伦战役当中的拿破仑的人物塑造啊，它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经病啊。土伦战役所显示的这个拿破仑他的那种啊，作为这个军官啊， 后卫或者是战役指挥官啊，他有的那种激动兴奋啊，甚至非常紧张，你在全篇的其他任何战争场面中完全看不到啊，甚至土伦战役他还有点这个战前铺垫啊，也是其他战役完全没有的。这拿破仑呢，他进行变装渗透啊，搞了一些侦查，而且这个片子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土伦战役的这个前因啊，为什么要反攻土伦，土伦的重要性啊等等，虽然也很简陋简单吧，但是它总比后边什么都没有强吧。然后后边我们还说到这个埃及战役啊，从埃及战役开始一直到滑铁卢，他对这个本片啊，对战争的这个简化程度啊，它简直到简单的让人不明所以的这么一个程度。当然我也能理解啊，这个雷导啊，在这个片子当中他可能压根儿就没想展现拿破仑的这个所谓的天才般的军事指挥能力啊，他这个片子其实就明摆着要塑造一个偏执狂这种狂人的这种类型，一个战争狂人，一个政治妄人啊，但偏偏就在于这个雷导啊，他还要着重的去展现所谓的战争的宏大场面啊，尤其是战场上这种兵戎相见啊，两军对垒啊，大炮对轰啊，骑兵冲锋啊等等啊，这种这个战争大场面所该有的要素它全有啊，让观众呢要沉浸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的这个军事场面当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割裂。你比如说啊，如果雷导他真牛逼啊，他就应该彻底的抛弃这种拍法，你就围绕拿破仑的这个个人形象去拍啊，就按照那个华金之前演的那个小丑的思路啊，完全围绕着拿破仑的个人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啊，把战争大场面当成一种陪衬呢。你比如说像那个之前很有名的细细的红线那种拍法，对吧，那咱也就不能说什么了。可估计是啊，面对这么大投资啊，或者雷导自己也没想太清楚，反正就是这么生生的往一起啊，拿浆糊拼接啊，甚至咱可以说根本没有浆糊，就真的是硬接。总体下来反正整个这个战争戏啊，就让这个观众看的云里雾里啊，你哪怕是他知道拿破仑历史的这些观众，我估计啊也是感觉这个云里雾里，因为他完全不交代啊，一出字幕啊就直接上战争戏，那这连接全靠这个字幕提示，然后拿破仑呢就是在战场上跟那个神经分裂症患者一样啊，站那儿也不动，一摆手炮兵就开炮。哎呀，反正这个结果就是要人物没人物，要情节没情节，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那个 A 片一样，就直接上动作戏，然后动作戏接动作戏，强推啊，那所谓的那种战争高潮其实都是假高潮，因为它没铺垫，你观众没有情节投入，你怎么进行高潮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戏的这种铺垫啊，当然也不能说一丁点没有啊，因为拿破仑呢为什么要对英国开战，这个电影始终没交代啊，他赖好交代了一点点，可能也就是一个外交官在那吃饭啊，然后突然过来一个人随便说了两句没头没脑的话没了。哎，这个实在是让人很失望啊。然后我们就说到拿破仑的这个称帝之路啊，拿破仑他不但是一个军事统帅啊，他也是这个法国的最高领袖。那拿破仑是如何爬到这个法国的最高执政啊，甚至登上皇帝大位呢？本片在这里啊，对拿破仑的这个纸片人设就显得就更严重了。拿破仑战争戏啊当中好歹这个人设还是能看出来啊，他是有点像个精神病人，可是到了法国政治这边啊，这拿破仑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啊，没有任何存在感。这个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年代 最开始讲的啊，什么主张，什么态度啊，他对法国革命是什么态度。另外他从科西嘉来，对吧，他是当时科西嘉是刚刚被法国给收购了啊，从那个热那亚那里收购了。他的这种转变什么态度啊，他是一个低级炮兵军官出身啊，对各个政治派别什么态度，一概忽略，完全不提。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虽然他总是在场，比如说这个法国激进派革命激进派啊，罗贝斯皮尔暴毙议会现场他在场，保皇党啊当街暴乱他在场，戊月政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啊想推翻这个现有的执政团队他在场，最开头的这个路易啊他在皇后上断头台他也在场，什么都在场，可却又像什么都不在场啊，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在场啊。有人可能说这拿破仑是不是这个时代的视角人物啊，可是我们要知道本片它是一个传记片，这本片根本不需要视角人物，拿破仑他作为唯一的主角啊，我们不是说通过他的视角来看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而是要把视角通过拿破仑的时代啊集中到他自己身上，他在干什么，他怎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传记电影啊他的焦点所在，这是这一点。还有就是拿破仑的这个爱情戏啊，这拿破仑的这个爱情戏啊，它是本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啊，有相当大的篇幅，这好好家伙，这文戏啊都给他爱情戏了。这拿破仑的爱情戏它主要集中在他和他的这个夫人皇后啊约瑟芬的这个关系身上，这个约瑟芬啊和拿破仑的这个分分合合相互依赖啊，好像又是相互欺骗的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感情啊，不如说是一种这个导演试图塑造的一种权力观的这种体现。你可以看到后来啊，你发现这两个人的这个很难用爱情去形容，可能呢是一种政治婚姻啊，这种成分更大一点，但中间有些情节，比如说他逼着这个约瑟芬对他效忠，或者是约瑟芬逼他啊，说这个拿破仑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啊等等，这又有一种相互受虐啊，这个互相虐待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有几场长戏还有几场这个床戏哈，清晰的表明了这个拿破仑啊他对约瑟芬的这种占有欲，和这个约瑟芬作为女性啊被掠夺的这么一个形象。雷导当然用很大的篇幅去塑造拿破仑和这个约瑟芬的这种分分合合的关系啊，甚至把这个关系作为全片的这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主线。你比如说这个本片一开场画外音啊，到结尾的画外音啊，结尾可能没有画外音啊，反正就是就是拿破仑这个百日政变就回归的那个戏，他去找那个约瑟芬，约瑟芬当时已经死了啊，他都要用这种画外音去进行串场。而且这个画外音其实都是历史上啊拿破仑这个给约瑟芬写的信啊，这都是真实信件的一个摘抄。当然这个爱情戏我觉得它是有可称道的地方啊，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导演他是用这个爱情戏，他要去肩负着这种贯穿全片的这么大的一种野心啊，要用他去解释拿破仑内心世界啊那种对权力的那种欲望。说实话啊，这个戏完全达不到这样的功能，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勉为其难。这拿破仑后期为了要孩子不惜与这个约瑟芬离婚，影片当中展现的是拿破仑的对约瑟芬的那种依恋吧，还有一种工具化的这种双重的这种情感，似乎好像是用这个来应对他对法国的这种情感。可具体如何联系到这个战争戏或者是法国政治啊，这几乎这个占了全篇篇幅一半的这种爱情戏，它完全起不到这么一个串联效果啊，就几乎可以说是脱节的。那下面咱们说说结论啊， 说说我的这个总结。就对雷导啊这样的，就是我非常钦佩的这种大导演来讲，这本片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不及格啊，他就完全是一个强行塞满的这么一个流水账，没头没尾，生拼硬凑。这个史诗片啊，可以说它是对雷导声名的一个损害啊。我就怕这个雷导啊，80多了，对吧？也是一个劳模啊，晚年还这么这个勤奋，我真的是怕他的这个声誉啊受损。那从开头到结尾，这个片子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像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预告片。什么意思？就是精彩镜头啊片段啊都有啊，但都是拼凑的。这个雷导啊，他的这个基本功还是有保障的，比如说整个片的这个大场面拍摄，他的这个基准还是业界目前最高的水准。可是从作为一个电影来讲啊，拿破仑这个片子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相比起雷导之前最有名的史诗片《天国王朝》啊，或者《决斗士》啊，那差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当然，看到这个结尾字幕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导演列举了拿破仑60多场战役的死伤人数。本来我以为他是要列拿破仑60多场战役赢了多少场，输了多少场啊，其实拿破仑赢的是绝大多数啊。结果他列了一个死伤人数，而且尤其列了这个滑铁卢战役啊，当天死了多少人。当时我还是能理解啊，这个导演想说什么。他就想拍一部反英雄电影啊，你们不都说拿破仑是战争题材吗？那我偏偏要拍一部反战电影出来。哎，这是一部要讲拿破仑作为一个战争狂人给全欧洲带来伤害的这么一个电影。哎，我就要拍这个。可是作为观众来讲啊，最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好，你这个导演要抛弃这个传统英雄叙事啊，抛弃拿破仑身上他最辉煌的一个特点，要去拍一个反战题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拿破仑最出众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是他是希特勒，这个说拿破仑是希特勒那完全是在污蔑拿破仑啊。拿破仑他是一个像亚历山大和凯撒那样的军事天才啊，他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征服者，以这个军事胜利和这个征服为生啊，他是这么一个人。如果想用这样一点去拍摄一个反战的人物传记题材，那你恐怕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挖掘他更具吸引力的地方啊，就比他的这个啊军事能力啊更具吸引力的地方，或者说你找到一个更具矛盾性的这么一个人性的深处。那显然导演啊，他完全没有找到，这反战完全成了一个很空洞的一个口号。我在想导演他拍成这样这个流水账啊，主要局限啊可能也在于他非要把拿破仑从土伦战役到滑铁卢，甚至到这个圣赫勒纳岛全都给拍出来啊，这么多事儿全都给拍出来，完全不考虑一下突出这个重点啊，一个不漏。我甚至在想啊，就是从拿破仑逃离第一次流放地的那个岛开始拍，哎，或者干脆来一个他从这个他到最后啊被迫流放到大西洋的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这个途中开始拍啊，从接近结束开始拍就已经够了，对拿破仑这种拥有传奇人生的人来讲他已经够了，甚至我觉得这么拍啊可能会更出色。哎，可惜没有如果啊。本片我给的评价就是爱看不看。